美国国务院对香港无限期暂停修订逃犯条例作出回应，表示注意到香港人民正在争取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基本权利，这是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拟议中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举行公开听证会，来自多个行业的代表出席听证。
在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召开股东大会前夕，一些活动人士再次对谷歌开发中国审查版搜索引擎表示担忧。6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首先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5月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伊朗以及其他的签约国在过去一年继续遵守协议的内容。伊朗星期一表示，除非各方都遵循承诺，否则将在10天之内超越协议规定的浓缩铀的上限。对此，美国白宫国安会的官员称之为核武敲诈行为。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美国总统这个特朗普呢，是在2018年5月正式退出了所谓俗称伊朗核协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那么这个协议呢，是2015年的时候由伊朗跟美国还有这个英国、中国、俄罗斯以及德国共同签署的。那么在美国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之后呢，包括伊朗以及其他的国家在内都表示他们会继续的遵守核协议的内容。不过呢，在经过了美国过去一年多次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之后，伊朗在2019年5月表示了说，他将会减少遵守核协议的内容，来抗议美国单方面的退出核协议。那么根据伊朗核协议呢，在15年之内，伊朗的浓缩铀的存量上限是不得超过300公斤，而纯度不得超过3.67%。那么呢，这个伊朗的原子能组织的发言人卡马迪扬迪，则是在星期一对伊朗官方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广播电台说呢，他说我们已经以4倍的速度进行铀浓缩，并且呢最近甚至更加快速度，所以在10天之内我们将会超过300公斤的上限，伊朗的存量将会每一天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只有等到其他方遵守他们的承诺，我们才会停止。那么此外呢，卡马迪扬也表示说，伊朗也需要提炼纯度达5%的浓缩铀，以供他们的发电厂叫做布须赫核能发电厂来使用。此外呢，他们也需要有纯度达20%的浓缩铀来供德黑兰反应研究炉使用。那么这个研究炉呢，其实是美国在1967年的时候协助伊朗来新建的。那么在媒体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呢，星期的早上，特朗普总统也在他推特上发了一个短暂推文，上面说呢，伊朗将违反铀存量的上限。那么针对伊朗这样的宣布，今天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盖瑞马奇斯又发出了声明，在声明当中表示，因为那很糟糕的核协议让他们的能力不受到影响，因此伊朗的浓缩铀项目才有可能。特朗普总统很清楚地表示，他永远不会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必须要增加国际压力来遏制伊朗政府的核武敲诈。那么同样也是在星期一呢，伊朗的国家最高国家安全会议主席沙哈尼则在伊朗的这个国家媒体上也表示说，他说一个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很重要的精密的间谍网络间谍网在之前已经被伊朗的情报单位给破获并且解散了。那么同时呢，伊朗也跟他的盟友们分享了破获间谍网的资讯，同时也逮捕了 CIA 的间谍。林森。
嗯，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好，来看另一方面，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从星期一开始，数百家公司将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举行的听证会上进行为期7天的作证，讨论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对额外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收到了1600多封关于该计划的书面评论，其中绝大多数警告称，额外关税将提高商品价格，使美国人失去工作，并扰乱全国各地企业的生产。美中贸易谈判目前仍处于僵局之中。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一在巴黎表示，如果美中不能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非常乐意继续美国已经宣布的关税行动，并实施他暂时搁置的新的关税行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拟议中的对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举行公开听证会，来自多个行业的代表出席听证，多位代表对进一步加征关税表示担忧。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详情。乔战。
好的，主持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介绍说，基于该机构根据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对中国进行调查后获得的发现，那么这项拟议中的加征关税的举措是为了回应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所谓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所做出的补充行动。美方已对来自中国的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周一的听证总共包含了8场小组听证会，那么来自服装、时尚用品、儿童产品、电视制造、电器零售商等多个行业的代表出席了听证。在记者参加的一场由娱乐软件协会、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还有流媒体服务提供商 Roku 以及中国电器制造商 TCL 北美分公司等企业代表出席的小组听证会中，代表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着重谈到了进一步加征关税对各自企业将会造成的不利的影响。其中记者听到最多的担忧就是，如果进一步加征关税可能会导致美国就业的流失。有代表称，该企业的产品制造程序不涉及相关的敏感的技术。还有代表担忧进一步加征关税会带来严重的商业不确定性。那么就在上周，包括沃尔玛、塔吉特、好事多等600多家美国企业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其化解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并且表示关税将会伤害美国的商业和消费者。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五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愿意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他会面并重启经贸会谈都无所谓。特朗普总统此前曾经表示，他想要与习近平在本月底举行的 G20 峰会上会面。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将会在会面之后决定是否进一步的加征关税。除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之外，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农业部、小企业管理局等多个部门的官员们都参加了周一的系列的听证会。听证会将持续7天，于下周二结束。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带来的连线报道。
来看另一方面，据美国《华盛顿时报》报道，美国高级军事情报官员指责中国军方对驻扎在吉布提非洲之角莱蒙尼叶营地的美军采取不负责任的行动。莱蒙尼叶营地是美国在该地区军事行动的大本营，也是美国在非洲大陆最大的军事基地。该基地靠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而且临近地区一直是紧张局势的持续的根源。美国非洲司令部的情报总监海蒂·伯格少将在一次媒体电话圆桌会议上对一小批非洲记者说，中国试图通过禁止飞机飞越中国的军事基地来限制国际领空，用地面激光照射美国飞行员的眼睛，并部署了旨在干扰美国飞机飞行动的无人机。中国媒体对此做出了反驳。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说，美国媒体关于中国试图通过禁止飞机飞越中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来限制国际领空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一表示，中方一贯遵守国际法和东道国的法律，致力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16日说，特朗普总统将在本月举行的 G20 峰会上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香港人权问题。蓬佩奥是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采访时说这番话的。他说，在未来几周里，我们将有机会见到习近平主席。他确信香港问题将是两位领导人讨论的一系列话题之一。 蓬佩奥说，特朗普总统是人权的坚定捍卫者。特朗普总统上周表示，他希望香港反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者与中国方面能够妥善解决问题。今年的 G20 峰会将于6月28日在日本大阪开幕。
就在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召开股东大会的前夕，一些活动人士再次对谷歌开发中国审查版搜索引擎表示担忧。那么详细情况，来请记者墨鱼做进一步的介绍。墨鱼。
是，那谷歌将在这个星期三召开股东大会。星期一的时候呢，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活动人士，他们举行了一个网络记者会，敦促谷歌放弃开发中国版的搜索引擎。那他们说，谷歌为中国开发的这个审查版搜索引擎呢，将为中国政府监控国民提供新的工具，尤其是维吾尔人、宗教少数族裔和异议人士，他们将受到更大的影响，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面临严重的人权侵害。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拉沙德盖拉尔说，如果谷歌开发的审查版搜索引擎在中国服务的话，那么谷歌作为这么一个知名有公信力的品牌，那它呢其实将会为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一些说法背书。那么来听听他的一些担忧。
You can imagine how the conversation might go down.
你可以想象在上海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对话。人们可能会问，中国政府真的把最多200万的维吾尔人关进在教育营了吗？有的人回答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谷歌一下？哦，谷歌没有搜索到这些信息，应该没有这种事。但事实是有的，所以如果谷歌想要中国民众展示世界，应当是完整的世界，而不是清洗过的版本，让受误导的民众继续顺从。
那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滕彪在这个记者会上表示呢，他们反对的不是谷歌盈利，而是反对的是在有违道义、政治和法律责任的情况下赚钱。那他说，他们反对的也不是技术，而是反对开发有助于独裁统治的这个技术。那他说，科技、技术、大数据、搜索引擎其实都会被中国政府用于压迫民众、控制社会、审查信息等等。那在星期天的时候，谷歌 CEO 桑达尔皮扎伊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谷歌没有在中国重启搜索业务的计划。那他说呢，谷歌需要在有恰当的条件的时候来重启这项业务。那他指出，没有审查的互联网是做出这样决定的重要条件。不过他也承认，谷歌一直是希望能为中国数亿互联网用户服务。去年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谷歌正在开发一款符合中国审查要求的搜索引擎，代号为蜻蜓，引起公司内外的广泛批评。谷歌员工签署公开信，要求谷歌终止开发这款搜索引擎，并要求公司提高这个计划的这个项目的透明度。皮扎伊此后表示，谷歌放弃了蜻蜓项目，但是外界仍然猜测谷歌没有彻底放弃这个蜻蜓项目。全球性的非营利组织 Some of Us 旨在督促大公司在气候、人权、工人福利等等方面尽到责任。那这个组织的活动人士宋迪亚·古普塔星期的时候也出席了这个视频记者会。那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呢，谷歌的表态是积极的，但是人们仍需谨慎。那听听他的看法。
谷歌说网络审查是重返中国的红线，但是谷歌没有谈到网络监控及其带来的压迫。这只是一个信号，表明谷歌需要认真对待此事，需要在开发产品前评估产品的潜在影响。谷歌不能等到情况好转、质疑散去又去开发，看看是不是没有人会注意。我担心蜻蜓项目未来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古普塔说，他所在的组织和其他活动人士曾多次致信谷歌管理层就蜻蜓项目表达担忧，但是至今未获回复。根据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说，谷歌员工和谷歌的股东计划在周三的股东大会期间协调进行一场联合示威活动，他们试图施压谷歌的利益攸关方和领导层，让他们在一些提案上进行投票。那么其中一项提案呢，就要求发布中国版搜索引擎潜在人权影响的评估报告。林森。
好的，谢谢墨鱼。这是记者墨鱼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司任命陈俊廷担任新的大中华区总裁。陈俊廷将在上海办公。过去八年里，他一直领导谷歌台湾业务，担任过总经理。从领英上的自我介绍来看，陈俊廷从2011年就一直在谷歌台湾任职。那之前他在苹果台湾工作了4年半，从销售经理做起，一直到总经理。陈俊廷也曾在英特尔、爱立信等公司工作。陈俊廷1990年到1994年在国立台湾大学读书，获得经济学士学位。另据《新京报》周一的报道，谷歌原大中华区总裁石伯蒙已经被任命为亚太区领导。石伯蒙从2013年开始担任大中华区总裁，之前还负责过韩国业务。
美国两家主要的报纸《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在香港星期天近200万人举行游行之后，两家报纸都报道说，香港人与特区政府自此分裂日益严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集权强人形象更将被削弱。《华盛顿邮报》说，香港政府与香港人之间的分歧和分裂日益严重，台湾也高度关注修订逃犯条例事件，不愿意成为下一个香港。《华盛顿邮报》说，大规模的示威接连2个星期天连续发生，导致特首难堪，并且使他变得越来越孤立。尽管林郑月娥已经公开向港人致歉，但是仍然拒绝下台，目前还无法平息民怨。
《纽约时报》则访问了新书《中国新红卫兵：极端主义复辟与毛泽东再生》的作者朱德·布朗切特。他对该报称，尽管习近平执政以来以集权国家强人见称，在中国国内对付异己绝不手软，但处理境外事件并不是事事如意。《纽约时报》最后分析说，若北京加紧将香港融入中国内地社会，最终只会在香港招致新一轮更大的示威浪潮。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与相同政见的市民一起呼吁香港的亲北京领导人辞职。他于星期一获释后表示，将马上加入反送中的大游行。
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黄之锋曾是2014年雨伞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并因与这些抗议活动相关的指控，在狱中度过了2个月。
Hong Kong people will not keep silence under the suppression of press.
在习近平主席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压迫下，香港人民不会保持沉默。林郑月娥必须下台，否则，我相信在接下来香港回归22周年的几周内，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不止100万或200万人，会来加入我们的斗争，直到我们恢复基本人权和自由的那一天。
Our fight until the day we get back our basic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在周日，数十万身着黑衣的抗日人士游行抗议具有争议的允许向中国引渡的法案后，当局在周一政府总部附近重新开放了道路。抗议活动是大片香港购物和行政区域陷于瘫痪。组织者表示，有200万人走上街头。示威活动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例后的第二天举行，但抗议者表示他们会继续下去，直到该法院被永久的撤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对香港无限期的暂停修订逃犯条例，以及星期天香港民众再次举行大型抗议示威做出了回应，表示注意到香港人民正在争取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基本权利。
这当然令人感动。我认为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看到这些人在香港举行和平抗议，看到香港人为了他们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权利而示威，所有这些权利都写入了基本法。当然，在我们关注这些事情的同时，我们继续呼吁香港政府回应公众的关切，与可能受到这项修例提案影响的当地和国际利益相关方面磋商。虽然我知道修例已经被推迟，国务卿昨天在他参加的一些星期天的节目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并说我们看到香港人民为我们所珍惜的事情而发声。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发表的观点一直是相当直截了当和透明的，我们支持这些和平的抗议者。
以色列将戈兰高地的一个犹太定居点改名为特朗普高地。 美国执法部门利用虚拟现实培训学习理解和应对患有自闭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人。在美国，阿片类药物上瘾与滥用已经成为一场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今天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阿片类药物危机》系列报道《阿片的恶果：迈阿密部分》第三集。
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伊朗星期一表示，除非各方都遵循承诺，否则将在10天之内超越协议规定的浓缩铀的上限。白宫官员称之为核武敲诈行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拟议中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举行公开听证会，来自多个行业的代表出席听证。在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召开股东大会前夕，一些活动人士再次对谷歌开发中国审查版搜索引擎表示担忧。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一般出现在高档酒店、写字楼和高尔夫度假村的招牌上，而他现在是戈兰高地一个犹太定居点的名字。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大卫·弗里德曼星期天见证了布鲁西姆定居点正式更名为特朗普高地的时刻，他说这绝对是美丽的生日礼物。特朗普星期五庆祝了他73岁的生日，他在推特上感谢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给予他的巨大荣誉，大约有10个人居住在这个小定居点。以色列内阁给这个定居点改名字是为了感谢特朗普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人们对自闭症的了解越来越多，而自闭症的病例也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对执法部门来说，学习如何理解和应对患有自闭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人变得更加重要。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就是去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德克萨斯州格雷厄姆的警察遇到了19岁的迈克尔·摩尔，他患有一种严重的自闭症。
Put your hands behind your back. I'm sorry.
He was playing in the backyard, and what started out as a simple.
当时他在后院玩，一开始只是邻居打电话来抱怨，说他在向他们家的栅栏扔石头。后来升级为他被扼住喉咙，扔在地上，受到了2次电击。
为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芝加哥警方正在接受如何处理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虚拟现实培训。
该培训模块是由 Axon 开发创建的，该公司以发明电击枪而闻名。 Axon 公司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史密斯表示，他希望教会警察如何更好地应对那些因患有自闭症这类疾病而无法有效沟通的人。
应对一般罪犯时使用的那些传统警察技巧，在对付有心理疾病的人时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让这些专家聚在一起，并使用这项技术做一个新的方法，我们可以开始培训警官如何处理这些更复杂的情况。
倡导组织自闭症之声的大卫·基隆表示，这个问题正在慢慢得到解决。
是的，我认为这里有知识上的不足，但好消息是越来越多的执法机构正在认识到这一点。
当与患有自闭症的人打交道时，警察闪起警灯并大喊大叫，实际上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史密斯说，警方正在学习如何认识并更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
我认为对于警察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判断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心理问题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要明白脱离接触和控制局势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而不是试图硬来。
根据美国政府估测，大约每40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患有自闭症，因此警察是会遇到这类人的，但遇上他们并不一定会出状况。
你知道，如果他们花5分钟来敲我的门，核实他确实住在这里，而且我是他的母亲，他们本可以避免这一切。
Axon 表示，将把他们的培训课程提供给全美各地的警察局。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我们播出美国之音阿片类药物系列报道，阿片的恶果迈阿密部分的第三集。戒毒取得初步成效之后，艾丽森得到了女儿梭野的监护权。
她的生活中出现了阳光，但是也面临着作为一个好母亲的压力。她担心人们对她做的不好的地方说三道四，更担心女儿再次被带走。而一直抚养着梭野的艾丽森的母亲芭芭拉也对此心存怨恨。
上个月，约翰和我的情况大大的好转了，我们要回了索耶，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有房子了，我们要再买一辆车，我们有一条狗，它是我的服务犬。这一年半以来，约翰和我一直在争取全家团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有难受的日子，我有问题，但是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醒来以后，我丈夫就在我身边，知道我孩子在自己房间睡觉。他起来后会过来爬上我的床，依偎在我身边。我不需要盘算着怎么弄钱去买毒品来过瘾。真棒，这太好了，感觉很好，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
That's where I'm at.
切尔是一只服务犬，是一只情感支持动物。我在大女儿佩顿遇难后就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如果我发病，阿切尔就会帮助我。我一睡着就会不停地回想一幕幕往事。女儿出事的过程就会不断在脑中重现，阿切尔能感知到。我醒来的时候，他就贴着我卧在这里，或者舔我的脸，我会稍微平复一些。这很神奇，他的确很神奇。把索耶要回来就好像是从头开始。约翰和我重新得到了他的完全监护权。 我有很多事情要补回来。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安排，我只好推迟一下我工作的计划，以腾出时间来陪陪我的女儿。我对做父母感到害怕，这种感觉时常会很强烈。我很害怕别人对我做的不对的地方说三道四。我很担心女儿再次被带走。我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了，孤独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房子不错，
是不错，我想。
凉棚也挺大。
是的，两边都有，都是这个样子。
是啊，我说这样很不错，这里停三辆车。你是如何适应这些变化的呢？
你知道，这是很难的。一下子这么多事，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把这么多事情都做好。
你为什么不能做好呢？
所有的事情都堆到这个时候。
Is it harder than you remember, Miss Sawyer?
是啊，他就像是一个会说话会走路的新生婴儿，所以
他可是太好玩了，
一点不错。
Again, it's, I think...
我又想到要跟我母亲解决的那些问题，我就觉得他全会坏我的事儿。我不想这么说，但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I don't want to say it like that, but I don't know.
他总是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我要是晚了，我很怕请他们去学校接我女儿，他们会故意说：“好吧，等等看，他们怎么可以这样。”
你还记得法官在法庭上说的话吗？因为我就坐在你的旁边。法官说：“要不是我母亲的帮忙，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个长条凳子上。”因为我母亲总是开车带我孩子出去。
是的，我记得。
我多少也有这样的感觉。
That's a different.
但是，那不一样。我母亲，我的意思是，我知道要她释怀确实很难。她在法庭上就我身体恢复方面的某些情况所讲的话，我是没有料到的。我对此一点准备都没有。
我的意思是，怎样才算有准备呢？
不错。嗨，你好。
很好，你怎么样？
我很好。
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
我喜欢罗梅罗医生，他善于理解人，很容易就会对他敞开心扉的。他能很轻松就进入了我的生活。我对很多人都不愿意讲我的过去，但我愿意讲给他。我进来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一起排毒的女孩，他又开始吸毒了，多少有点往事再现的感觉。发现有人还处在我开始戒毒的时候，再看看我现在，这让人感到太不可思议了。
你们两个是同时开始的吗？
是的。
你见到他的时候什么感觉？
实际上我觉得充满感激。我是说，我知道这有些悲哀，我为他感到难过，但对我来说这就是往事再现，我可能就会是那个样子的。
一天天的，但是这样会让你觉得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是啊，这可不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但这是我第一次跟人实际对话，并看到了对话后面的情绪，使我想起我吸毒时候的感觉。
会不会引起你的毒瘾呢？你见到他时候是否有毒瘾又上来了？
绝对没有。
这样你知道你随时可以得到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他诊所在里面。他说知道了。关于戒毒药，我听说过这样那样的借口。塞宝松是一种鸦片受体阻滞剂，当你决定要戒鸦片和阿片时，塞宝松可以减轻这种不适感。由于塞宝松的作用，你不会有吸毒的想法。
人们对塞宝松有很多误解，这也是一种偏见。
是啊，我想随着健康的恢复，随着我用塞宝松时间的增加，我的恢复就会更加稳定。我现在是把它当作辅助工具。
你为什么觉得它是个辅助工具？
因为用了塞宝松，吸毒的欲望就没有了。我不能采用化学方法吸毒，这个我明白。 没有了如果不这样就会那样的假设，因为在我脑子的深处，我知道会得病难受。我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周围有亲朋要出庭，要做药检等等。
这就是目标。
是的。我接到艾莉森的电话，我知道他们去了法庭。他说：“喂，科恩法院要跟我通话。”他说：“芭芭拉，你知道我们这个案子该结了，拖的时间太长了。我们需要实现全家团聚，我想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真的惊呆了。一直以来，索耶每周最多跟他们住三个晚上，现在他要跟他们住多少时间呢？这不是我们感觉怎么样，他们感觉怎么样，关键是索耶。我说过了，他实际上也承认了这一点，这才逼着他那天说法庭不是处理家务的。关键在于他们必须遵守法庭做出的有关吸毒的所有裁决。他们已经400多天没有吸毒了，所以呢，他们得到的奖励就是可以把索耶领回去了。他们刚刚领了这条狗，我倒不是觉得他们领养一条狗是一个不对的决定，而是领养了一条迈阿密法律不认可的品种的狗。在我看来，很多都有问题。
我们做一遍树叶怎么样
？A leaf, which one? That one? You want to do the leaf next? Okay. Okay. Okay, my love. That's what we'll do. Your wish is mine.
I think.We've both showed that this isn't just something that we're doing for today. This isn't something that we're just doing to get our daughter back. This is a life change that we've made. We've due diligence, hard work, consistency. We have consistently gone into the courtroom and had thing after thing after thing put in front of us. And instead of reacting, we've taken a step back, we've looked at it, and we've addressed the issue, and we've moved forward.
是的。
I just think...In due time, they'll see. They will see that we're serious about this, that Allison is a good mother, that she's a great mother, that I'm going to be a good father,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great providers for our daughter.
So,
你知道，这对我们的确不容易。放下骄傲，低声下气。但我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我们的过错。索耶什么也没做，我母亲什么也没做，是我们必须做些弥补，继续向前走去，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东西付诸行动。坦白地说，我不知道如何解决妈妈和我之间的问题，我真的尽力了。我从她的角度来看问题，无法想象她都经历了一些什么。从我记事起到我父亲去世，她就吸毒，她还酗酒。3年后，我也染上了毒瘾，她又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差不多是他在抚养孩子，我是说是他陪着我在产房里。他剪断脐带，在索耶的生活中，他和我以及约翰的投入是一样多的，所以他真的不容易。我知道他在努力保护索耶，但是我们却是以我们之间的关系为代价，这对我来说是很不容易的。我想现在这伤口还很疼。
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阿片类药物危机系列报道《阿片的恶果：迈阿密》部分的第三集。
戒毒取得了初步成效之后，艾莉森得到了女儿索耶的监护权，她的生活出现了阳光，但是也面临着做一个好母亲的压力。
没事。
吃。
美酒配上 VR 设备，这是华裔厨师王嘉义在纽约、旧金山、西雅图等地推出的亚裔在美国晚餐系列，美国之音带您一探究竟。
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食美酒再配上 VR 设备，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用餐体验。华裔厨师王嘉义在纽约、旧金山、西雅图等地推出亚裔在美国晚餐系列，顾客既能满足多感官的体验，还能了解亚裔在美国成长的和生活的复杂经历。下面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在纽约的美国华人博物馆的大厅里，临时摆放了六张餐桌，除了精美的餐具，每一个座位上竟然还有一套 VR 设备。大卫正在等待一顿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晚餐。
我希望待会儿被惊喜到。
I am hoping to be pleasantly surprised.
这是华裔厨师王嘉义的快闪晚餐系列，叫做《亚裔在美国》。三小时的晚餐包括六道创意菜式、三杯鸡尾酒，搭配三首王嘉义自己写的诗歌。以及三段 VR 短片。
这个晚餐系列更像是一次展览体验，像是去博物馆或去画廊，里面包含着更多的信息。
每一道菜色探讨不同的亚裔身份问题。这一道菜叫做亚洲菜专家，这道菜用甜菜根汁腌制的鹌鹑蛋，配上黑芝麻面和黑麦面、豆苗以及牡蛎，淋着甜辣酱，冒着苹果木味的蒸汽。不过在享用这道菜之前，顾客会先看上一段王嘉义独白的 VR 短片。短片中王嘉义介绍这道菜的创作灵感和个人故事，比如他最擅长的菜系是法式，但常常有人会先入为主的觉得作为华裔的他就应该擅长亚洲菜。
这道菜表达我经常有的一种感受，好像我只能在一个小方块里表现自己。对于许多移民来说，我们会对成长过程中吃到的食物有感情，但这并不是我唯一感兴趣的事情，也不是我个性中唯一和最重要的部分。我认为这就是亚裔美国人今天仍在努力争取的，如何在多元谱系中代表自己。
VR 体验很独特，它为你要吃的下一道菜提供了一段序言，解释了下一道菜里的各种象征意义以及相关的个人故事。
这一道菜叫做偏见，试图打破对于亚洲菜的各种偏见，比如用泰国猪排来表示亚洲菜可以不太辣，用中国豆苗来表示亚洲菜可以不太油，用日本田鼠来表示亚洲菜也可以很精致。王嘉义说，很多时候偏见不仅是别人给的，我们自己内心也有偏见。
想想我自己的行为，比如一家新的饺子店在曼哈顿东村开业了，大家都有点不想去，因为太贵了，我也觉得贵。我不想花$12去买五个饺子，因为我在中国城可以用$4就买到，但这同时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许多华裔和中国餐馆在试图摆脱中餐式廉价食物这一形象，所以我希望可以反省说，我们其实都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改变，首先要更清楚地看待自己。
王嘉义在上海出生，在纽约和西雅图长大，他曾是时尚行业的咨询顾问，也就读过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但是他在厨艺生涯中找到了更多的快乐和成就感。亚裔在美国系列晚餐的费用在$150左右，参加的顾客大约一半是亚裔。王嘉义希望通过这个系列让大家可以多了解亚裔的经历。
这个晚餐不仅有创意美味，鸡尾酒也很好喝，但它也很个人化，这是最好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在纽约崔贝卡电影节上，电影制作人们正在从当前热点和历史事件中挖掘灵感。
对于精通科技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种确保历史教训不被遗忘的方法。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虚拟现实能走进课堂吗？最近崔贝卡电影节上，许多 VR 电影从当代热点和历史事件中汲取灵感。就这点而言，虚拟现实的确走进了课堂。
虚拟现实是很好的教育工具，以如此身临其境的方式戴上耳机，了解历史或太阳系。
电影《被告二号》沃尔特·西苏鲁使用了瑞弗尼亚审判的真实录音。
虚拟现实技术令人惊叹，因为它可以让你以单靠文字无法达成的方式去感受故事。
电影《炮火12秒》使用了360度动画来解决当前学校枪击的问题。
我们想从孩子的角度来讲述它，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明亮而多彩的。
这感觉上像是虚构的，但却都是真实的。
该技术还可以成为探索其他动荡时代的工具。在68年阿什中，雷克斯·米勒和贝斯·哈伯德从网球传奇人物阿瑟·阿什的角度来审视民权时代。
1968年那天赢得美国公开赛的他，显然承受了很大压力。网球俱乐部全是白人。
这是一个传授过去经验教训的新平台，像克里斯·拉恩这样的导演正在与纽约大学等学校合作，将虚拟现实带进课堂。
我们将进行开创性的实验，即将创立一个完全虚拟的教室，让60名学生学习计算机科学。
但这项技术也有不足之处。
这是昂贵的，你需要一台大型机器或一台大型 PC 电脑。就当前情况来看，这对学校来说很难接受。
随着 3D 技术的出现，电影开始把学习带离纸面。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可能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自动驾驶汽车才能带我们去想去的地方。与此同时，汽车公司已经采用自动驾驶技术来使得汽车更加安全。这种技术的一个例子就是被称作激光雷达的传感器，这是一种从物体反弹的激光束，用于实时的制作三维地图。美国之音的米歇尔·奎恩观察了这款可以让汽车看见的传感器。
这个安装在这辆汽车顶部的小盒子很重要。这个激光雷达传感器发出的光脉冲可让汽车自己看路。
激光雷达使用光技术，对人眼安全的激光束从传感器发出，撞击物体并反弹回传感器，收集有关距离和时间的数据。当它在旋转时，它会收集数十亿个关于周围区域所有物体的数据点。
所以这里基本上就是停车场，汽车沿着这里停。如果我扩大，你可以看到我们身后，那边是街道，你看车在行驶。
随着汽车的移动，激光雷达传感器几乎用光线喷涂了整个世界，计算光线反弹所需要的时间，这样就创造了一个帮助汽车做出决定的地图，何时减速，何时加油门，何时转弯。
无论是人或者狗这样的动物，或者是卡车或汽车这样的硬的物件，激光雷达都可以完成呈现影像的任务。激光雷达是一种感知世界的难以置信的方式。
并非所有从事自动驾驶汽车的公司都在使用激光雷达，我们都希望创造出比人类更好的机器人驾驶员。
对我们人类来说，不犯那些人为错误会更安全，会少很多车祸，并且会减少交通死亡人数。
更安全的驾驶未来正促使汽车制造公司扩大投资，发展科技。对很多公司来说，这开始于汽车顶部旋转的激光雷达传感器，它为汽车提供了特殊的眼睛。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恩，旧金山报道。
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国家强磁场实验室，让科学家们得以看见不可见的东西，了解事情的起源，并让科学知识融会贯通。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从国家强磁场实验室发回的报道。
家中磁体是有用的东西，也很好玩，磁体还是科研的宝物。
磁体多种多样，分超导磁体、电阻磁体和脉冲磁体。
格雷格·伯宾格是国家强磁场实验室主任，他说这里的强磁体是多用途的研究工具。国家强磁场实验室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是各个科学领域从事突破性研究的重要场所。
我领导的是一个独特的实验室，让每年来这里的研究人员利用强磁场进行物理、能量或生物方面的重要研究。
艾米·麦肯纳是研究石油的化学家，他负责研究如何提高石油提炼的效率，以及在发生石油遗漏时如何更好的清理。他说每滴石油含有大约40000个不同的化合物。
世界上每种原油都是不同的，生成的因素包括温度、压力和死去的微生物的合成。我们分析原油中的化合物，将生物溶解在水中，再非常准确地测量它们的质量。
麦肯纳使用的是离子回旋加速谐振磁控管，一种非常精确的分子计量仪。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科里迪恩正在实验室的另一个地方使用 DC 磁场设施，对相对新型绝缘材料石墨烯进行研究。石墨烯是一个细铁丝形状的碳分子平面薄层。
石墨烯在你能说出的几乎任何一种计量单位上都是独特的，它被称为最坚硬的材料，也是最薄的导体，还是一种最佳的热传导物质。
石墨烯是如此的不同寻常，以至于科学家们还在试图弄清石墨烯的基本工作原理。只要弄清了石墨烯的基本工作原理，工程师们才能着手去利用石墨烯。每年有近2000名科学家从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前来国家强磁场实验室从事研究。强磁研究有助于石油与材料等很多方面的研究，同时对人类健康、医药、电池、生物燃料等其他领域也很有帮助。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报道。
欧洲航天局正在利用卫星图像记录从格陵兰到南极的全球的冰流的状况。
这些图像显示了全球冰川融化的速度。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伊凯文的报道。
地球上由冰冻水构成的部分有一个名字，冰冻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洲航天局一直在使用像哨兵二号和三号这样的卫星来测量冰冻圈的状态。这方面没有好消息。
我们已经看到冰冻圈的不同成分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北极海冰的大幅消融，我们看到冰川内含冰量的下降，我们也观察到大冰盖、格陵兰岛和南极洲的变化。当然，结果是海平面上升， 因为水从陆地上的冰转移到了海洋当中。
该图像的红色部分显示格陵兰的冰损失，这是南极洲的布伦特冰架。此图像显示了哥伦比亚冰川在阿拉斯加的后退。冰冻圈的消失对人类产生各种的影响。
冰川对地球的人口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东南亚，数百万人依赖山地资源。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地球上的冰川每年损失3690亿吨冰雪。
夏季，我们看到冰川和山地积雪的融化，当然这会释放出水，用于田间灌溉，它也被用于水力发电，还被用作饮用水。因此，我们非常关注气候变暖如何影响季节性水流量以及未来的水资源管理方式。
在过去的50年间，同一项研究发现，世界上已经损失了9.6万亿吨冰层覆盖。当冰融化时，它反射的太阳的热量会减少，这可能会导致失控的融化过程。科学家希望这些图像可以帮助教育正在起草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政治家们。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为了节约能源，华盛顿地区的一家公共事业服务公司 PEPCO 向居民免费赠送了1000棵树。这家公司是美国几十家与非盈利的植树节基金会合作的公司之一。
虽然首要的目标是节能，但是官员们表示，这些树木在其他方面也给房主和社区带来了好处。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的报道。
园艺是安卡梅耶的最爱，他格外喜欢在院子里种树。
现在这些树开花了，然后它们会变成绿色的，到秋天又会变一种颜色，所以它们一年四季都在变化，这真的很好，树真的能带来快乐。
树木还能改善空气质量，减缓夏季的酷热。
树木对你的房子周围的气候有很大的影响，还能帮助节约能源，特别是把它们栽种在房子的西面和南面时，它们可以遮阴。
梅耶是第二年参加树木节能项目，这个项目是由 PEPCO 公司和植树节基金会组织的。作为项目的一部分，他今年得到了一颗免费的茱萸。
茱萸本就在这个地区生长，所以它们不能在寒冷的天气里生长，这真是一棵美丽的树。
他去年种植了一棵红枫，
现在已经是第二年了，这棵树长得非常好，现在它差不多和我一样高了。
冬天充当防风林，夏天遮住炎炎烈日，树木可以帮助业主节能省钱，还在其他方面提供帮助。
为房主提供一棵树可以增加他们的房产价值，树木可以使房产增值18%。
植树节基金会希望这个植树计划能够继续发展。
植树节基金会刚刚和我们合作伙伴发起了一项名为植树时刻的倡议，通过这项计划，我们将种植1亿棵树，并激励全球500万名植树造林者。
PEPCO 公司的发言人克里斯蒂娜·哈珀说，过去8年，这项计划在华盛顿地区越来越受欢迎。
在合适的位置种一棵树，可以为房主节省15%-30%的电费。植树节基金会网站上有一个工具，你可以去地图上标出一些最适合种树的地方。
树木爱好者安卡梅耶鼓励其他人参与这个项目，种植树木。
试着找出你所在地区的原生树木，不要种植任何不适应当地气候的植物，然后再看看应该在什么地方种树，不要让树木离房子太近。
项目组织者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激励全球更多的人去植树。埃尔马斯利，美国之音，马里兰州海茨维尔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过去一个多星期，香港民众通过多次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连日的抗议迫使港府无限期搁置修法，特首林郑月娥公开道歉。 表面上看来，香港民众的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有评论认为香港抗议者的斗争任重道远，战役才刚刚打响，也有评论认为一国两制败局已定，香港自治已然结束。那么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呢将邀请专家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